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印尼一架载有62人的客机坠毁，搜救人员已经发现飞机残骸和部分遇难者遗体。
阿联酋重开与卡塔尔的陆海空交通口岸，未来能否实现紧密合作仍存变数。
变异新冠病毒已扩散至欧洲22个国家，印度将于本月中旬启动全国疫苗接种。日本多地请求中央政府宣布本地进入紧急状态。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疫情肆虐，内外交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沦为空谈。
2021年，俄罗斯军队将接收近3500件新武器装备。专家称，此举表明俄军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进度未受外部因素影响。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10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当地时间的9号，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在维多利亚会见了对塞舌尔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一天，王毅还与塞舌尔外交部长拉德贡德举行了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中塞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低碳示范区建设实施的谅解备忘录。
韩国统一部9号就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发布的内容表示，韩国政府履行韩朝协议的意志是坚定的，韩方一贯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发展韩朝关系。统一部当天在其官网发表的发言人评论中作出上述表态，评论说，韩国政府期待韩朝关系以相互信任和尊重为基础，在近期找到推进半岛和平繁荣的新出发点。同时，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将成为改善朝美关系的好机会，期待朝美关系磋商早日重启。据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建立全新朝美关系的钥匙是美国撤回对朝鲜的敌视政策。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9号与韩国外长康京和举行了电话会谈，就韩国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判决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韩方尽快采取措施以纠正违反国际法之举。
来关注国际疫情，世界卫生组织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9号15:52，北京时间22:52，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99712例，达到87589206例，死亡病例增加15454例，达到1906606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月9号的16:43，北京时间10号的5:43，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已经达到22,060,588例，死亡病例达到371,616例。
当地时间9号下午，一架从印尼首都雅加达起飞的波音737-500客机在起飞4分钟之后失联，随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附近海域，机上共有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目前搜救人员已经在飞机失事海域发现了飞机残骸和部分遇难者遗体。有关这起空难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你好刘畅，首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这起空难的最新情况。
好的，印度尼西亚交通部官员9号证实，当天下午2:36，航班号为 SJ182 的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500客机从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起飞。 目的地是西加里巴丹省首府昆甸。飞机在起飞四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系，随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的海域。雷达显示，飞机在失联前一分钟曾急速下降超过3000米。印尼三佛齐航空总裁乔瓦纳对媒体表示，坠毁客机在失事前状况良好，由于当天下午的雨势极大，这趟航班延迟30分钟才起飞。印尼国家搜救署预备部的副指挥官班邦9号晚上在网上介绍说，失事飞机并未在搜救署注册，他们也没有收到从失事飞机紧急定位发送器上发出的求救信号。据印尼交通部长布迪透露，失事飞机上共有62人，包括5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而在10名儿童乘客中有3名是婴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印尼有关部门确认，航班上没有中国籍乘客，印尼方面也证实飞机上全部都是印尼人。据了解，三佛齐航空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航空公司，主要运营印尼国内航线及少量的国际航线。坠毁的飞机是从美国购买的二手飞机，该架飞机机龄超过了26年，曾经先后服役于美国大陆航空、美联航。2012年被美联航转让给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主持人，
那么现在搜救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印尼总统佐科9号下午5点已经下令印尼交通部搜寻失事的飞机，印尼政府还部署了7艘运输部船只协助搜寻这架飞机。另外，印尼海军也派出了4艘舰艇、3艘橡皮艇和3艘海上巡逻艇前往出事海域进行搜救。印尼海军军官阿卜杜勒9号晚间表示，海军已经锁定失事客机的坐标位置，并已经将其提供给该区域的所有海军船只。印尼交通部特里苏拉海岸巡逻船船长艾科说，目前巡逻船已经抵达了坠机海域，并找到失事客机残骸和一些遇难者的遗体。印尼国家救援机构也派出了50人在失事海域进行搜救，救援人员在水中发现了一些电缆、一条牛仔裤和一块金属，并相信这些属于失事飞机，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目前，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搜寻工作的顺利展开。飞机坠毁后，印尼政府分别在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和丹绒布鲁港设置了信息中心。目前有部分遇难者的家属聚集在机场的2号航站楼的候机室里，等候进一步的消息。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畅的报道，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这起空难的后续消息。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持续了三年多的卡塔尔断交危机近期迎来了和解。继沙特之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9号开始对卡塔尔重新开放陆海空边境和港口。不过有分析指出，鉴于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未来能否实现紧密的合作仍然存在变数。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超。李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阿联酋重开与卡塔尔的陆海空交通口岸的情况。
好的，根据阿联酋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月8号晚宣布的消息，阿联酋9号起重新向卡塔尔开放领空，以恢复两国间的定期和不定期航班。8号早些时候，阿联酋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副部长也宣布，从9号起开始对卡塔尔重新开放陆海空边境和港口。此前，阿联酋外交国务部长加尔贾什7号向外界表示，阿联酋在卡塔尔的使馆也将重新投入使用。他同时表示，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等断交四国与卡塔尔在海合会峰会期间签署的欧拉宣言，旨在与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象征团结与和解，是解决海合会内部危机的重要一步。阿联酋方面对危机结束感到高兴。在此之前，沙特方面已宣布重新向卡塔尔开放领空，并在7号重新启用了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萨勒瓦陆上口岸。主持人。
我们知道2017年的6月，沙特等断交四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的，但是在恢复关系方面却似乎出现了步调不一致的情况，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另外，相关各方是否还存在具体的矛盾或者分歧？
是的，2017年6月，沙特等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几乎是同一时间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但是在3年半之后，我们注意到2017年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的沙特等四国，这一次在宣布实施结束断交举措方面确实有早有晚。沙特是在签署欧拉宣言之前就宣布将向卡塔尔开放领空，巴林方面则是在签署欧拉宣言后表示将在2周内完成相关外交和法律手续，而埃及截止到目前都没有给出实施相关措施的具体时间表。这背后实质上反映出四国对与卡塔尔恢复关系的期待值是不同的，或者说四国在做出断交决定时的出发点是有差异的。有分析认为，沙特与卡塔尔体量差距较大，双方之间的分歧更多是意气之争，而阿联酋、埃及和巴林等国则各自与卡塔尔有具体矛盾。阿联酋外交国务部长加尔贾什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仍然是阿卡两国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卡塔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则是埃及担心的主要问题，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尖锐批评也曾招致相关国家政府不满。尽管近期在和解过程中，半岛电视台的新闻评论相对缓和，但这样的情况能持续多久还是未知数。有政治学者指出，危机的和解过程似乎略显仓促，并未彻底解决潜在的不满情绪。而加尔贾什也在记者会上直言，某些问题更容易解决，而另一些则会花更长的时间。任何危机都会留下信任问题，而目前要做的是努力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危机。主持人，
好，感谢李超。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一架从印尼首都雅加达起飞的波音737-500客机在起飞4分钟后失联，随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附近海域，机上共有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报道。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印尼有关部门确认，航班上没有中国籍乘客。印尼交通部特里苏拉海岸巡逻船船长艾科说，目前巡逻船已经抵达了坠机海域，并找到失事客机残骸和一些遇难者的遗体。
接下来我们关注，变异新冠病毒已经扩散至欧洲22个国家，印度将于本月中旬启动全国疫苗接种，日本多地请求中央政府宣布本地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来关注全球疫情，先来看欧洲。近日欧洲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反弹，而最早由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目前已经扩散到了欧洲的22个国家。由于疫情形势严峻，欧洲多国延长了限制举措，并且加快推进疫苗接种。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最近几天，欧洲主要国家中英国和德国的每日新增病例数都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新增病例数也保持在高位。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负责人汉斯·克鲁格7号表示，目前欧洲区已有22个国家报告发现了此前在英国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体，而且专家认为这种具有更强传染性的新变体将逐渐取代目前流行的病毒谱系，肆虐整个欧洲。面对紧迫的疫情形势，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都宣布延长此前执行的防疫限制措施，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也在陆续加入，最新一个国家是匈牙利。匈牙利8号宣布延长自去年11月11号起开始实施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至2月1号。同时，欧洲各国也把疫苗接种作为遏制疫情扩散的最有力武器。欧盟已经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2种疫苗上市，而阿斯利康公司也计划于下周申请欧盟的紧急使用授权。法国、德国、瑞士等一些国家还在国内启动了疫苗接种宣传，法国政府总理卡斯泰宣布将采取简化接种程序等措施加快疫苗接种。同时，法国最新民调显示，法国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也有所上升， 56% 的法国民众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比去年12月初进行的上一次调查上升了11个百分点。
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德国的疫情。虽然已经实施了数周严格的封锁令，但是德国疫情仍然未见明显好转。截至当地时间9号，德国已经连续四天单日死亡病例数突破千人大关。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每周六的例行视频博客中再次敦促民众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谨慎行事，称未来几周将是应对新冠疫情极其困难的时期。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默克尔指出，德国的疫情形势持续严峻，医疗系统正濒临负荷极限，与此同时，病毒变异的速度和风险也不容小觑。
接下来的几周无疑是应对新冠疫情最为困难的阶段。目前疫情严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始终上万，医护人员已经不堪重负，而变异病毒的传播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担忧。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月9日零点，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89万1581例，较前一日新增确诊24694例，累计死亡39878例，较前一日新增1083例。默克尔强调，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夏末秋初，防疫形势仍持续可控的时候，即卫生当局能够完全追溯每一例新增感染病例的源头，有效阻断感染链，及时防止疫情出现进一步扩散。
默克尔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明知减少社交接触对民众来说异常艰难和痛苦，德国依旧决定延长去年12月开始实施的全境硬性封锁令至1月31日，并且收紧了其中的部分限制规定。
眼下，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早能够让防疫形势重新可控，生活被迫受到严格限制的时间就越短。只要每个人都能够继续保持足够的耐心，就有希望早日迎来疫情的缓和。
另外，默克尔认为，全国范围内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启动，对遏制疫情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承诺，德国将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的速度，让更多有意愿参与的民众能够获得注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阮嘉文，柏林报道。
目光再转向亚洲，截至当地时间的9号，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已经累计突破了1043万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8000多例。当天下午，印度政府决定全国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将于本月16号启动。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的报道。
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当地时间9号早上8点，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043万1639例，累计死亡150798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单日新增确诊18222例，新增死亡228例。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8号，印度全国已累计进行了超过 1.8 亿份病毒测试样本的检测工作，其中8号当天共检测样本超过91万份。据印度报业托拉斯9号报道，在当天总理莫迪参加的一次政府高级别会议上，印度政府决定从16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此前，印度曾计划于13号开始疫苗的接种，并于1月2号和8号进行了模拟演习。目前，印度已批准了两款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分别是由英国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 Covishield， 以及印度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和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联合研制的本土疫苗 Covaxin。同时，政府还开发了一款名叫 Covin 的应用程序，为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提供一个数字化平台。届时，接种者的个人信息、接种情况、相关后续工作都会通过应用程序进行管理。据报道，首批获得疫苗的将会是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和警务人员，然后是年龄在50岁以上或是患有合并症的人群。第一阶段接种工作的总覆盖人群将达到3亿人。
再来看日本，截至本月9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000例，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4000例。 鉴于当地疫情严重，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库县当天请求政府宣布三地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宣布首都圈进入紧急状态。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9号晚9点，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781例，连续三天超过7000例。仅东京一地单日新增就达2268例，连续三天超过2000例。神奈川县新增999例，创单日新增最高纪录。大阪府新增647例，创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第二高纪录。各地新增病例居高不下，同时近期死亡病例激增，截至9号累计死亡超过4000例，仅在半个多月时间内死亡病例增幅就超过1000例。鉴于当地严峻的疫情状况，大阪、京都、兵库三地知事9号与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忍举行在线会谈，要求中央政府根据新冠肺炎对策特别措施法面向三地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西村康忍要求三地暂且与已进入紧急状态的首都圈同样采取缩短餐饮店营业时间等措施，政府将在今后一周左右时间内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是否扩大紧急事态对象地区的判断。此外，在9号召开的全国知事会电视会议上，爱知、岐阜和立木三县也表示或将要求中央政府面向本地也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当地时间9号上午，意大利西西里岛帕勒莫法院就前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涉嫌非法监禁海上获救难民一案进行了首次听证。有关该案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的报道。
2019年8月，意大利时任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下令拒绝一艘西班牙非政府组织救援船停靠意大利港口，造成107名获救难民滞留海上6天。之后，西西里岛帕勒莫检察院对此展开立案调查。在意大利参议院投票剥夺了萨尔维尼司法豁免权之后，帕勒莫法院于去年底宣布在今年1月9号开庭审理此案。目前检方对萨尔维尼的指控包括非法监禁、滥用职权、侵害未成年人权利以及玩忽职守四项罪名。当天在庭上，主审法官同意由获救难民、救援船长和西班牙非政府救援组织等18个个人和组织组成该案的民事当事人。萨尔维尼的辩护律师当天提出的辩护理由是，拒绝难民上岸不是时任内政部长萨尔维尼的决定，而是内阁的集体决定。对此检方并不认同，因为时任总理孔特曾经两次致信萨尔维尼，表示船上的卫生条件过于糟糕，要求他尽快让27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上岸。听证结束后，法官宣布将于本月14号再次举行听证，进一步收集整理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
继续来看，由法国、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的聚焦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地球峰会将于1月11号以视频方式举行。峰会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在自然保护领域的协同合作。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江华的报道。
由于疫情的影响，本次峰会与之前三次相比规模有所缩减，日程只有一天，且只能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将出席峰会，包括多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协会多方的代表也会参与。在主题上，法国政府希望峰会能够聚焦保护生物多样性。具体来说，本次峰会将围绕保护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态、利用财政动员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毁林现象、物种和人类健康这四个议题来进行。对于法国来说，本次峰会的诉求重点是引起经济界和金融界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构建积极的政治动员形态，证明采取行动保护地球是可行的，并通过多项倡议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而对于与会的非洲国家来说，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协助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将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一个地球峰会只是一个序幕，接下来10月份将在中国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将是今年的重点。 从客观上来说，这次峰会努力在为昆明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协议创造条件。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西部日本海沿岸地区连日普降大雪，局部地区的降雪量创纪录，受此影响，九号新干线的运行秩序被打乱，高速公路车辆抛锚现象严重，一些航班被取消，给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日本气象厅预告说，日本北部和西部十号会继续降雪，当地的积雪厚度将进一步增加，提醒居民关注积雪对交通产生的影响，并且防范雪崩以及其他相关的灾害。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家医院9号凌晨发生火灾，导致至少10名婴儿死亡。据报道，事发医院位于距离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约900公里的彭达拉县，起火区域为医院患病新生儿监护区。当天凌晨2点左右，这家医院突发大火，除有婴儿死亡外，另外有7名婴儿获救。当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或为电路短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稍后见。
中国孽毒，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小小，大家好。
嗯，昨天有不少地方啊升温了，最冷的日子是不是就要过去了呢？赶紧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气温情况吧。
好的，那前天呢，北方是率先迈出了升温的步伐，昨天南方也加入到升温的行列当中。今后三天，我们国家大部地区呢升温都是主旋律。北方各地每天的升温幅度不大，但是贵在持久。到下周二的时候呢，不少地方的累计升温幅度将非常的可观。省会级城市里面，比如济南、郑州、西安等地，累计的升温幅度能有10度以上，到时呢，最高气温将会普遍来到15度以上。但是南方的升温幅度普遍要比较慢一些，今明两天，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不到15度，在江淮、江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就只有5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南京、上海、杭州、合肥，本周末的最高气温将会徘徊在5度上下，体感仍将非常的寒冷。预计后天12号，那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高气温才能回到10度以上。随后13号，华南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15度以上。那在温暖来临之前，朋友们还要继续的做好保暖，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穿一点，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小小。
嗯，白天开始升温了，那早晚的温度也会升高吗？
这也是我想强调的。今明两天，在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早晚的最低气温仍然是保持低迷的状态。那这样一来，白天升温，晚上不升，这样各地的昼夜温差将会拉大。像江淮这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只有-5度上下，大家在早晚时段出行的时候，更要加强保暖。小小，
嗯，最后再请介绍一下降水的情况。
好的，那降水方面，今后三天北方持续晴冷，降雪不多，并且分布呢非常的零散，主要是出现在西北地区。南方的江南这一带呢将会告别雨雪，天气呢逐渐转为晴朗。要注意的是，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东南部等地，未来3到5天仍然多阴雨雪天气。城市当中，比如昆明，今天晚上呢还将会迎来今年冬天的首场降雪。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贵州、云南等地可能会出现冻雨的天气，对于出行影响非常的大，一定要注意防范。好，这个时段的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印尼一架载有62人的客机坠毁，搜救人员已发现飞机残骸和部分遇难者遗体。
阿联酋重开与卡塔尔的陆海空交通口岸，未来能否实现紧密合作仍存变数。
变异新冠病毒已扩散至欧洲22个国家，印度将于本月中旬启动全国疫苗接种，日本多地请求中央政府宣布本地进入紧急状态。
接下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我们将关注疫情肆虐，内外交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沦为空谈。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月9号的16:43，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的5:43，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累计超过2206万例。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6533例，新增死亡病例3981例。在新冠肺炎持续肆虐的大背景下，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凸显，种族主义危机加剧。另外一方面，美国一系列毁约退群、单边主义做法令其国际形象受损，这让美国县政府曾经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沦为空谈。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允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进入2021年，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1月7号，美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超过4000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1月份的第一周，美国死亡病例就达到近2万例。在疫情最重的加利福尼亚州，由于确诊患者太多，加上其他疾病患者，医疗资源紧张的态势迟迟得不到缓解。南加州一家医院的一名急救人员无奈地说，
有脖子受伤的，有受伤流血的，有胃疼的，还有新冠肺炎患者在大街上排着队等着，太糟了。
此外，当地急救使用的氧气等物资也处于紧缺状态。另一名急救人员这样描述那里的情形，
一根氧气管，一个连接器，两个病人就这么同时使用一套设备。
伴随着死亡人数的飙升，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德克萨斯州等地在7号还先后检测出了变异新冠病毒，又为疫情控制增加了不确定性。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8号表示，美国的疫情形势1月会继续恶化。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在接受采访时也给出了同样的观点。
The clouds are only going to get darker and darker.
疫情只会越来越严重，局面好转前，情况将持续恶化。
疫情形势持续严峻的背景下，美国长期存在的由枪支暴力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依然凸显。当地时间8号早间，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发生一起恶性枪支暴力案件，导致3人死亡。此外，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特区和康涅狄格州等多地，当天也都发生了枪支暴力案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8人受伤。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数据，本月1号至8号，枪支暴力就已经导致美国844人死亡、664人受伤。此外，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也依然加剧着美国社会的动荡。美国执法人员对几天前发生的引发全世界华人的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事件的处理方式，再一次折射出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2020年发生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时，美国执法部门在全美数十个城市部署了大量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他们对和平的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并与这些抗议者进行直接肢体冲突，超过14000名抗议者遭到警方逮捕。而反观此次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一事，以白人为主的抗议者携带武器暴力冲击国会大厦，打碎国会玻璃，破坏国会内部设施，还在国会内安置炸弹。尽管如此，警方也只是将这些抗议者安全护送出国会大厦，仅仅有数十人被逮捕，其中很多人连手铐都没戴。这与去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佐治亚州居民维德伯恩所说，
It draws very stark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与在华盛顿发生的这些事儿形成了鲜明对比。有色人种黑人即便他们只是朝着国会走过去，都会有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等着他们。但是当白人抗议者企图闯入国会，执法人员甚至会为这些人开门。我感觉执法人员认为我们这些为不公平而抗议的有色人种比那些白人对国会的威胁要大得多。
在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布里兰看来，这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深刻体现。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ers who were this
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他们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反对警察暴力。现在在国会发生的事是白人至上主义行为，是国内恐怖主义。而我们发现警方对他们是有差别对待的，这凸显了执法制度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维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分析认为，美国国会遭冲击事件背后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度撕裂，两极分化严重。
我个人认为是与当下美国社会撕裂严重、矛盾加剧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它的经济下滑，中产阶级占的比重在人口中降到了50%以下，那就意味着美国它的社会基础遭到了削弱。因为过去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它各种矛盾啊，它可以通过体制来进行调节。那么，但是由于中产阶级降为50%以下，就意味着穷人的人数上升，美国的这个贫富悬殊拉大，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这个社会矛盾就凸显出来，反映在美国两党的这个对峙上就显得特别的尖锐。这种严重的程度导致了国会山被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此外呢，还与当下美国的这个疫情严重也有密切的关系。疫情严重指的本来就经济状况不好的一些穷人，他们的境遇就更加的悲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如何解决疫情问题，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这大概是今后美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否则的话，类似攻破国会山这样的凸显矛盾的事件还会再度发生。
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文章说，6号发生的国会遭暴力冲击事件必将损害美国的全球形象。但事实上，美国政府近年来大搞单边主义，破坏多边合作，肆意毁约退群，动辄制裁和威胁的做法早已令其国际形象崩塌，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目前来看，美国现政府曾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已经沦为空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这与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个口号啊，要振兴美国，但是我们看他这个目标根本就没有实现，反而是使得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美国的影响力下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于所采取的政策没有奏效，反而是产生了副作用。比如说他对其他国家征收高的关税来压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更多的产品，打贸易战，实际上两败俱伤，美国也没占到便宜。此外呢，他压他的盟国提高军费开支啊，美国少出钱，使得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使得很多盟友对美国怨声载道。他在处理疫情方面也是采取了一种淡化疫情，这个用政治来干扰疫情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美国的疫情越演越烈。所以呢，他的这一套做法呢，离这个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越来越远。他的这句口号现在也成了一个笑话。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允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一架从印尼首都雅加达起飞的波音737-500客机在起飞4分钟后失联，随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附近的海域，机上共有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报道称，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印尼有关部门确认，航班上没有中国籍乘客。印尼交通部特里苏拉海岸巡逻船船长艾科说，目前巡逻船已经抵达了坠机海域，并找到失事客机残骸和一些遇难者的遗体。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1年俄罗斯军队将接收近3500件新武器装备。专家称，此举表明俄军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进度没有受外部影响。
据俄新社1月3日报道，2021年俄罗斯军队将接收将近3500件新式武器装备。这些新装备包括军舰和潜艇、防空系统、军机，还有洲际导弹等。报道还称，俄罗斯今年2/3的军事预算将用于购买和升级武器。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2021年接收近3500件新装备，对于俄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能否按计划实现呢？
好的。公开对外宣布在2021年要接收3500件新式的武器装备，我认为这是一种自信，自己定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对于完成而言，我认为俄罗斯是非常有信心的。3500件新式的武器装备不仅包括陆海空三军的主战平台，甚至还有火箭军的新式的战略导弹系统。这说明呢，俄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受到外界因素的这种干扰。那么即使出现了疫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呢，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俄罗斯政府是非常坚定的，并没有出现这种计划延后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俄罗斯而言，外部还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不断的强化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封锁和战略围堵，俄罗斯必须要展示自己提升军力的这种信心以及它的相关能力。那么接收3000多件新式的武器装备，这就意味着俄军综合的进攻作战能力，包括战略的防御能力，都会得到全方位的强化。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数字和数据也是对对手强有力的警告。
主持人，那么这些新式的武器当中，哪些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呢？
好的，在俄罗斯军队今年要接收的3500件新式装备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4种导弹。第一种呢是萨尔马特液体燃料的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有效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 1.8 万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它可以绕飞大半个地球，针对世界上的任何目标进行这种强有力的打击。由于它的有效载荷高达10吨，它会成为俄罗斯核武库当中的一个王牌。第二种导弹呢，就是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也具备洲际的打击能力，它的外形和机动布局非常像一个小飞机，虽然也可以飞18马赫或者是20几马赫，但是它走的并不是抛物线，而是一个跳跃式的弹道，打水漂式的弹道，那么一般的反导系统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的。另外两种导弹系统呢都是防御性的，首先是 S500 普罗米修斯，它是一种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仅可以有效的拦截中程的弹道导弹，甚至对于洲际弹道导弹的末段可能也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第四种导弹就是 S500 勇士，它是一种中程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后呢可能也会配备在一些水面战舰上。另外我们要关注的呢就是图160M 战略轰炸机，现在俄罗斯已经重开了图160M 的生产线，让俄罗斯的远程航空兵拥有可以飞到世界任何区域的这种空中的打击平台，而且它是合成兼备，既可以进行核威慑也可以进行常规攻击，非常的重要。最后一种呢，我们关注一种直升机，其实呢它是米8的中机改进型，它可以挂装很多的武器，而且它针对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很强，低空的突袭快速飞行能力也会变得更强。所以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4种导弹、1种轰炸机，再加上1种直升机，这也体现出俄罗斯军力建设包括武器装备发展的一些方向。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9号与韩国外长康京和举行了电话会谈，就韩国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判决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韩方尽快采取措施以纠正违反国际法之举。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就韩国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提供赔偿的问题，日本外相茂木敏充9号通过电话向韩国外长康京和表示抗议。茂木敏充正在巴西访问，他在随后召开的在线记者会上表示，无论从国际法层面还是两国关系层面来看，都绝不应该发生这样的异常事态。他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茂木敏充称，在与康京和进行电话会谈时，他表示绝对不能接受韩方否定国际法、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以及判决认可原告诉求的做法，要求韩方尽快采取恰当措施纠正这种违反国际法的做法。据日本媒体报道，康京和在电话会谈中对韩方的立场进行了说明，同时回应称应冷静应对。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8号对韩国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进行一审宣判，判决日本政府应向12名慰安妇受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59万元人民币。判决一经公布，日本当即召见了韩国驻日本大使，对这一判决结果表示抗议。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绝对无法接受。在日方看来，基于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慰安妇问题已经得到完全且最终解决。而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评论称，韩国政府尊重法院作出的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判决，并将为恢复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竭尽所能。
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和地方议会选举定于10号举行。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预测，本次选举选民预计超过1230万人，选举初步结果将于11号公布。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驻哈萨克斯坦记者曹胜吉的报道。
按照程序，选举投票工作将于10号早晨7点正式开始，当天20点结束。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本次选举哈境内将设有10000多个投票点，境外53个国家设立66个投票点，选民预计将超过1230万人。由于哈全民社会民主党去年11月宣布抵制并退出选举，本次选举共有5个政党、312名候选人参选，得票率超过7%的政党将获得议会席位，312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7个席位中的98席，另外9席将在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上选出。为保证选举公平，哈萨克斯坦邀请了来自31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的398名国际观察员监督本次选举。此外，哈萨克斯坦中选委已经按照哈防疫委员会要求，对投票日当天的防疫工作进行部署，将对投票站进行消杀，选民在投票站也将保持安全距离并佩戴口罩。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将按照此前的申请在医疗机构里进行投票。9号，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特列乌别尔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哈萨克斯坦国内和外部形势都比较稳定，本次选举将在平静稳定的环境下举行。据悉，竞选初步结果将于11号公布。
10号，除了哈萨克斯坦举行议会选举，吉尔吉斯斯坦还将举行总统大选以及关于确定国家政体的全民公决。投票的具体流程以及相关的防疫安排，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选举投票将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8点开始，境内外选民总计大约352万，共设有2474个境内投票站和48个境外投票站。在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民可前往位于北京的吉驻华大使馆和驻广州总领馆投票。在吉劳务移民最集中的俄罗斯共开设了12个投票站。按照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投票流程，选民在进入投票站时首先要测量体温和通过消毒通道，之后工作人员将核查选民身份和发放选票。选票共2张，一张为白色，是总统大选的选票，选民将从17名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另一张为蓝色，是确定国家政体的全民公决选票。 投票将于当天晚上8点结束。2020年12月11号，吉尔吉斯斯坦代总统马梅托夫签署法令，决定将在总统选举投票日同时举行全民公决，重新确定国家政体。
北京时间7点53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小小代表节目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在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中，主播新宇、杨帆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切实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在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向全国人民警察致以诚挚的慰问。
王毅外长对塞舌尔进行正式访问，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中国外交的原则。
印尼一架载有62人的波音客机在雅加达附近海域坠毁，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失事原因有待调查。
阿联酋重开与卡塔尔的陆海空交通口岸，未来能否实现紧密合作仍存变数。
我国已累计开展新冠疫苗接种900多万剂次，证明疫苗安全性良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字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